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有一个财主，从前天天锦衣玉食，奢华宴乐。死了之后，他被带到阴间，一进阴间大门，他就大声嚷嚷：“冤枉呢，冤枉呢！”他朝阴间的天使说：“你在世行恶，所以死后被带到这地，哪有冤枉你？”财主大声辩解：“我哪里有行恶，冤枉我！”天使打开财主的世界档案说：“你抢夺人家的产业，又勾结不义的律师，行贿法官，让受害者蒙受不白之冤，难道没有吗？”财主心里非常惊讶，咋个连那个秘密的事他都晓得？天使又继续说：“你又开车转发高利贷，派讨债公司逼迫卡奴，好多人因此自杀，难道没有吗？还有一个乞丐向你乞求，你不但讥笑他，叫他捡你桌上掉下来的零食吃，还发狗去舔他的伤口，你一点同情心都没得，难道不是吗？”压压实实，财主只得低头默认，接受了迎接火烤的煎熬。他在火焰中极其痛苦，抬头往上一看，那不是以前被他鄙视的乞丐吗？他怎么在天堂享福呢？财主一时忘了他是在迎接，习惯性呢对那些乞丐附和道：“快用你的指头点点凉水来凉凉我的舌头，这火焰热死我了，闷死了。”天使告诉他没得用，他听不到，天堂和阴间隔得深远呢。财主不禁埋怨起天使：“你早知阴间的痛苦，为哪不早点提醒我，让我早点悔改，及早行善，以便赎罪，就不必来这地了。”天使说：“我哪点没提醒你？我多次打简讯给你，你都不理睬，还好意思说？”财主急忙否认：“我都没收着，可能世间的瓜篮还不咋个发达，卫星和网络也不稳定，所以传送简讯的时候效率很差，不能怪我。”天使说：“你咋个没收着？你都签收了，还说没收着？”财主不服气地说：“你没栽赃个？你说是哪哈钱呢？”天使说：“你每次作恶，我都发简讯到你的良知，你把良知打开收了讯，心就强了一下。”还说没有，只是你随手又把信息给扔了，又把良知给关上了。天使继续说：“我又发简讯，缠你的朋友邀请你给听到，让你有机会认罪悔改。你虽然收到邀请，却都拒绝了。我又缠你家附近教堂的牧师给打发你，邀请你上教堂，你也不肯。”财主越听越惭愧，的确有这些事情，真是悔不当初。他叹口气说：“哎，真是错失了许多机会。你要是提醒我说时日不多，赶紧趁机会弥补，那我肯定尽早找机会弥补啊。”天使说：“这个我也提醒你了，只是你仍旧不当时。你50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对着镜子看到八根白头发，马上叫了一声老了，你忘了吗？那就是我在你心中敲了一下，提醒你。” 六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吃鸡骨咬断了牙齿，也叫了一声姥姥，那也是我在你心中瞧了一下，我要惊醒你。财主再也无话可说，于是要求铁石，那你赶紧到瓦楼电话给铁塔那个乞丐，请他可告诉我那些还没有死的兄弟吧，叫他们赶紧悔改，不然家来会到这里来受苦。铁石说，不用他去了，我早已发简讯去了，也大量印制了圣经送给他们，还有许多牧师教导他们。财主说，可是那效果有限，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肯向他们做见证，那才有效啊。这次铁石缓了口气说，你们要是连圣经都不相信，那就算有死里复活的人对着他们做见证，他们还是不会信呢。朋友，财主的怨叹一塌轻浮了两只的提醒，二塌错失了悔改的机会，三塌瓦解了岁月不待人。人生在世，许多人就和财主一样，在马路现实的世俗中纵情私欲，让良知躲藏。有时虽然也遭良心谴责，但立刻又在尘俗中故事萌发。许多人在做了不少恶事之后也愿意悔改认罪，但总是觉得时间还早，人生还有一大段路要走，所以准备等到老了再来信教。因为人的一旦悔改认罪，就不宜再继续行恶。但是娃娃岁月不待人，一转眼便已面临死亡，蹉跎光阴，想悔改依然太晚。虽然悔改向善永不嫌迟，但是人生不见得愿意等待。如果来不及赎罪，就已面临生命终点，将来只有像财主一样在阴间磨叹。其实信仰不单只让人悔改，让人有机会赎罪，更重要呢是让人重生，从此享受上界喜乐的美好人生。越早有信仰越早享福，如果坚持等老了才来信教，无端拖延时日，那是自己吃亏，白白错过了一大段可以享受的日子。更何况有些习惯与信念必须及早建立，才能确保老年生活的喜乐。一味的拖延等老了才信，那是一计息难改，习惯与信念不宜更新，对老年生活的预备无疑是太迟了。在阴间受苦的财主愿意提醒他的弟兄莫重蹈他的覆辙，但铁石提醒他说，那什么的用呢？因为圣经流传千年，心中马铁响，但对一些心里感应的人，即使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见证，依旧还是会不信。世人都如财主的兄弟们，是否会和财主遭一样的命运呢？就看个别的选择。一般宗教是由人来选择信奉的生命，但是基督教却是大大不同，是由上帝来选择信徒，以及所有的信徒都是上帝从众人中一个一个挑拣出来，方能成为信徒，并成为他国度的子民。耶稣说得明白，不是你们选择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。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。从基督教历史来看，上帝是先拣选以色列人，再拣选万邦人，现在则从万国全民中拣选了他的子民。那么上帝如何拣选？标准又如何？有没有愿意相信却不被拣选的人？圣经中明白的承诺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 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，这就是基督教著名的 ASK 接血理论。ASK 接血理论 ，A 表示 ask 祈求 ，S 表示 seek 寻找 ，K 表示 knock 敲门。只要愿意做出以上 ASK 的动作，上帝就承诺必接血。凡愿意寻求铁道向基督靠满呢，上帝就接血；凡不被接血呢，根本无意寻求，上帝就让他们的心瓦骨嘎硬。上帝接血水救赎与恩典就领导水。聪明的你要不要 ask 呢？
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将残的灯火踏步催眠，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他总是站在我身边。将残的灯火踏步催眠，压伤的芦苇踏步这段啊啊啊，将残的灯火踏步催眠。将残的灯火踏步催眠，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他总是站在我身边。 崖上的路，为他铺这段啊。
九月闪金丈夫，此时世代英雄霸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月闪金丈夫，此时世代英雄霸。我是多佳。上一期我们分享到，面对多如蛔虫的敌人，耶和华神竟然要祭奠刀法三万多的志愿军回家，只剩下三百人。相信你跟祭奠一样，会摸不着头脑，不明白耶和华神要怎样带领祭奠打赢这场硬仗呢？耶和华兴起祭奠来做以色列的士师，抵抗当时压迫以色列人的米甸人和亚玛力人。祭奠遵照神的指示，遣散其余的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各归各家的帐篷。祭奠率领留下来的三百人，带着粮食和号角出征。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所有东边的人都散布在平原，如同蛔虫那样多。他们的骆驼不速，多如海边的沙，似乎是强如雪山的战局。究竟耶和华神要怎样带领祭奠去打赢这场硬仗呢？我们继续听下去。现在米甸军营就在基甸下面的平原之上，大爷耶和华神指示基甸说：“起来，下去攻击米甸军营，因我已把那营交在你的手中。你若怕下去，就带领你的士从普拉一同下去，听听他们说些什么，听好，你就有勇气去攻营了。”于是基甸遵命，带的是从普拉滔滔下到军营哨岗，就是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东方人所在的平原集结。正当基甸抵达之时，正好听到一人把梦告诉他的同伴：“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有一个大门的月饼震天动地的滚入米甸营中，抓到了帐篷，翻翻倒塌。”他的同伴回应他说：“哦，这不是别的个，那是以色列人约阿施之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”基甸听见对方军士所做的这个梦和他们的感梦，当即下山夫妇下拜，满心感谢神恩，并且立即回应高喊道：“起来，耶和华神已将米甸军营全都交在你们的手中。”接着米甸将三百人分为三队，把号角和抓着火把的瓶子交给每一个人。基甸指示他们道：“你们要看着我，随着我来行动。当我到达敌营旁边，我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当我即跟随我的人吹号角，你们就跟着在敌营四周吹角，同时大声呼喊，为耶和华和基甸而战。”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打哨兵化杆之时到达敌营旁边，他就吹号角并打破手中的瓶子。顿时三队同时吹角破瓶，左手持火把，右手拿号角，同声呼喊道：“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来了！”他们团团围住敌营，只见营内顿时大乱。在他们呼喊声中，米甸人四处逃窜。当三百支号角一起吹响， 九山战帖，耶和华使敌军绝营，自乱战就，军兵挥刀自下杀伤，千万位向西利拉逃跑，一直逃到他约，就是埃布尔米胡拉边界。以色列军兵当然乘胜追击，号召三个支派的人来增援，就是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拿西全部出动，追逐米甸人。基甸又派人走遍以法莲山区，号召他们道：“你们快下来攻击米甸人，抢在他们前头，把守约旦河渡口，置之不罢了。”于是以法莲人响应号召，全部出动，把守约旦河渡口，置之不罢了。捉住米甸两首领，一名俄利，一名西伊布，他们在俄利磐石上处决俄利，并与西伊布纠战，杀死西伊布。同时，他们尽力追逐米甸人，并将俄利和西伊布的首级带过约旦河，献给基甸，示意米甸大败，基甸召开神威大战。至于这场战争是大获全胜，不过以色列人中间产生了内讧，在攻打米甸大军之时，基甸最后一刻才号召以法莲人出来拦截米甸溃败大军，在以法莲人心中又不服气呢，于是起来与基甸理论道：“你为何这样待我们？你与米甸人开战之时，为何不带上我们同去呢？”语气尖酸刻薄，对基甸毫不留情。基甸闻言赶忙向他们解释道：“哦，众弟兄，此一功劳我哪能赶得上你们的呢？你们结识异乡的葡萄，岂不上过亚比一些烧成的葡萄呢？上家米甸两首领俄利和西伊布就在你们手中，我那战绩哪能比得过你们呢？”基甸说完这话，以法莲人自就鲁莽惭愧，怒气全消，不善迁就，于是基甸辞职回摆平了内部的不和。话说回来，基甸率领300壮士连日征战，精疲力竭，仍然鼓起勇气追赶米甸残敌。渡过约旦河之后，基甸对当地数个人说：“请你们坐兵给我们部下充饥，他们精疲力竭，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追赶米甸二王西巴和萨姆呢。”然而数个首领却对基甸说道：“哎，米甸二王西巴和萨姆呢？不是已经在你手中吗？我们为何还要坐兵给你的部下吃？”基甸闻言不悦，发怒回答：“好吧，但耶和华把西巴和萨姆呢交在我手中之后，我必用旷野荆棘做那把，把你们打得皮开肉绽。”说完，基甸率队掉头就走，来到比努伊勒，对当地首领提出同样攻兵请求，得到答案与十个首领完全一样。基甸怒斥比努伊勒人：“
当我凯旋归来，我必拆毁你们的城楼。”
那时西巴和萨姆纳率领残兵约15000人，都是东方人，被诛杀12万人后幸存的部队，逃到加格。基甸取到一条游牧民族的路径上去，出奇制胜的击溃米甸残军，二万尽头。基甸追上，护住西巴和萨姆纳。约20之子基甸凯旋80回城，途中抓到一名苏格少年，盘问他苏格少领长老是谁。少年人不敢隐瞒，从时把77个少领和城中长老名字一一写下。基甸率领大军抵达苏格之时，基甸对全城人说道：“
从前你们讥笑我，米甸二王不是已经交在你手中吗？我们为何还要坐兵给你的部下吃？现在西巴和萨姆呢就在这里。”
于是基甸拉出城中长老，用荆棘棒责打他们，给苏格人一个教训。后来来到比努伊勒，也不放过他们，除了拆毁他们的城楼外，并诛杀城中比努伊勒人。最后基甸审问西巴和萨姆呢：“
你们在塔布山杀的是怎样的人？”
阿瓦回答：“
哎呀，像你一样的人，每个人都想阻战。”
基甸对他们说：“
他们都是我同母弟兄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， 你们入手了他们的命，我今天就不会杀你们。
说啊，抓头对他的渣子倚天说，
把他们杀了。
倚天没转命报道，因他还是孩子，心中害怕，西保护扫墓那结爪对几点说道，
还是你自己动手吧，身为男子必孔武有力。
于是几点取钱把二娃杀了，并夺取他们骆驼金山带了金链。几点得到耶和华神的帮助，击溃米甸联军，诛杀米甸二娃，生育日隆。以色列人感激他的功勋，向他陈情道，
你已救了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我们拥戴你和你的子统治我们。
几点谦虚推辞，
谢谢你们的抬举，但我不会统治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会统治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神能统治你们。然而我有一下请求，请你们买个人把从战利品中翻到的耳环给我。
原来他们的朝敌伊什玛利人都戴金耳环，百姓闻言万分感动，同声回答，
我们愿意。
于是他们拿件外袍铺在地上，每个人都热烈把战利品中翻到的金耳环丢在袍上。几点要的金耳环约重20公斤，此外还有米甸娃所带的首饰、耳坠和紫袍，以及骆驼颈上的金链。几点用所得的金饰铸成衣服的，放在他的家乡尔弗拉。不幸后来以色列人竟拜那衣服的行邪淫，败坏堕落，成了基甸和他家的网络。基甸征服米甸，使米甸臣服，不再抬头。基甸在世之日，国中太平40年。约阿施之子基甸年迈体衰，少中战情，阿扎在亚比以谢族的尔弗拉，他赴约阿施的墓园。可惜基甸逝世后不久，以色列人又鼓足父母拜巴利行邪淫，奉巴利比利为他们的神，忘了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是那位拯救他们脱离四位朝敌之上的神。耶不好带曾拯救过他们的耶路巴利，也就是基甸的家人，把基甸对他们的恩德忘了一干二净。精彩故事下次为你继续分享，我是多佳，谢谢收听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